川普关税战来临，中共风雨飘摇。欧盟积极支持川普主张，呼吁增加国防开支。联大警告伊朗核问题走向危险，专家指大国已达共识。尹石月拒绝配合公调处强制到案措施。台湾访美团造访美国国会，受到美议员欢迎鼓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3号。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讲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朋友呢？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病征竟然有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分享。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亲个头就这里一个伤口，那里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位小朋友现在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见有效，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说你试一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樽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亦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补不单止改善了小朋友的癫痫病症，甚至连小朋友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亦都明显好转。
三高代谢补既然将人体睇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那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22号，川普表示正在考虑最早在2月1号开始对中国制造的入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分析认为这个对中共来讲将是致命的打击。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发布消息，加税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向墨西哥和加拿大边境运送致命的危险药品。他已经在几日前同习近平提到，希望中共可以阻止这种垃圾进入美国。川普在这个星期一签署的贸易备忘录，要求联邦机构在4月1号前完成对美国不公平贸易的全面审查。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在2月1号开始对中国征税，这个实际上是川普长期以来一直都倡导的关税战的第一步。10%或者25%对加拿大及墨西哥，10%对全球包括中国，这个是第一步。川普本来计划的对中国60%的关税，这个应该已经在路上，但是60%可能要同中共在巴拿马运河或者是格陵兰岛的控制，这方面的谈判可能会相联系，所以下一步对中共来讲是在劫难逃。外界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和川普第一任期相比，目前面对更难困境，而川普是延续比第一任期更强硬的贸易政策。布鲁金斯学会去年的一份报告分析，中共过去对商业关系有信心，相信中美紧张关系有底线，现在已经今非昔比。谢田表示，中国经济已经在衰退之中，甚至在萧条之中，美国的关税会对中国经济进一步的打击，彻底的在1-2年之内复苏无望。中共可能会去报复，亦可能会令人民币贬值，但是任何中共这种做法就好像纳瓦罗以前所讲的这样，只会导致更深刻的更高的关税，因为美国不会允许中共再次利用操纵货币的方式来逃避关税，所以基本上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化解关税危机，因为中国依赖美国的贸易，依赖美国来获得顺差。对于川普将加征关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低调回应， 中方愿意同美方保持沟通，妥善处理分歧，但是中方始终认为贸易战、关税战冇赢家。谢田对此话：关税战当然有赢家，打仗点会冇赢家呢？肯定中共唔系赢家，美国肯定系赢家，呢一点毫无疑问。川普掌握住主动权，而家佢将 ERS 即系外部税务局建立起嚟，就系、是、为咗关税而设，会用嚟征收嚟自外国嘅关税，嚟减低美国人民嘅关税负担。所以美国肯定是大赢家。美国经济现在川普在上任第一日就已经确认了将近30,000亿美元的投资，所以下一步美国经济肯定会非常快的发展起来。川普在第一任期压制中共，很多大陆民众希望川普能够推动结束中共的暴政。台大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认为，川普第二任期的贸易战或诱发中共政权爆发多重危机。陈世文指出，因为习近平目前高度依赖出口，无法解决产能过剩，中共过去靠经济维持统治，一般老百姓觉得只要赚到钱就不关心政治问题，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如果经济问题解决不了，整个大陆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如果真的出现一些组织力量将民怨聚响一齐的时候，星星之火将是可以燎原的。22号，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欧洲防卫局的年度会议上表示认同川普对欧盟需要增加国防开支的要求，称俄罗斯构成安全威胁，这个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卡拉斯说，川普总统讲得啱，我们确实是国防支出不够，美国是欧盟最强大的盟友，必须持续保持下去。只要我们对国防投资不足，无论是现在定是将来，俄罗斯都将持续对我们的安全构成生存威胁。卡拉斯还提到，有人说我是对俄鹰派，但我只是很现实地看待俄罗斯问题。波兰将在这个月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而波兰的国防支出占比高于任何其他北约成员国。波兰总理图斯克在22号的另外一个会议中强调，如果欧洲想生存下去，就要武装起来，现在不是在安全方面节省开支的时候。图斯克敦促欧盟各国要严肃看待川普的呼吁，将国防支出目标从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2%提升到5%。另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2号在欧洲议会上预告，将在下个星期公布竞争力指南，将引领未来5年的政策方向，内容包括聚焦民间储蓄、投入新能源等。冯德莱恩宣布还将在2月提出新的能源计划，包括降低能源价格、分散电力来源等。在经济安全上，冯德莱恩说，过去几年，欧盟在全球已经倾成35个以上新协定，未来会持续扩展。欧美之间的贸易量高达1.5兆欧元，美国是欧盟最密切的伙伴。联合国原子能监督机构22号警告伊朗正在猛踩油门，加速进行铀浓缩，对国际社会造成严重威胁。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指出，近期伊朗以能源安全为由大力发展核武，已经危及他国安全，对国际社会造成严重影响。相关报道指出，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讨论期间，联合国说关键问题在于伊朗的核武威胁，同时伊朗、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关键。国际能源总署署长戈罗西在达沃斯谴责伊朗猛踩油门，制造接近武器等级的铀浓缩产物。对此，庞中认为伊朗的核计划发展违反国际条约的相关规定。最近大国们已经逐渐达成共识，不单止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安理会报告，而且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696决议案，要求伊朗终止核计划，否则将会受到外交与经济的制裁。 关于伊朗是否有实力扰乱中东秩序的问题，庞中强调说，伊朗如果拥有核武器，而且能够可靠的大规模生产核武器，并拥有有效的运载系统，这个将进一步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他认为，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烏地阿拉伯，亦会开始建立自己的核威慑力量，各方将展开核竞赛。有人说，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中共和俄罗斯可能会成为资源丰富的中东地区的主要外交力量。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将更多的依赖中俄，而不是美国来确保自己的利益。以色列可能会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我认为美国和联合国应该有能力制止伊朗的核发展。在22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伊朗必须明确表示没有计划发展核武器。他说，希望加沙各方认识到永久停火将使他们受益，为两国方案的谈判铺平道路，并敦促各国放宽对叙利亚的制裁。庞中指出，美国需要敦促联合国一起对伊朗施压，川普总统亦会马上采取强硬制裁等措施，来解决伊朗发展核武等问题。22号，南韩总统尹锡悦拒绝公调处采取强制到案措施，导致该部门的第三次尝试失败。韩联社指出，公调处仲要求尹锡悦在拘留所就地接受询问，同样被拒绝。同日，南韩总统办公室和总统官邸拒绝公调处搜查取证，该部门试图获取与紧急戒严相关的文件和资料、尹锡悦加密电话伺服器记录、总统室内电脑等电子设备，但未能成功。据悉，总统办公室以刑事诉讼法第110条第一项，不得扣押或搜查军事机密场所，和第111条第一项，不能够没收申请保管物品和有关职务机密物品为根据，拒绝公投处入内。此前20号针对总统警卫处和安全室的审查亦遭到阻止。在这个期间，尹锡悦一直在会见辩护人，同时拒绝公调处检察官和调查人员的所有要求。尹锡悦的辩护律师尹甲根指出，总统必须为23号的弹劾案庭审做准备。此外，他的代理人尹锡悦总统先前已经对公调处充分表明立场，若有必要会再向公调处提交律师意见书。中华民国跨党派访美庆贺团21号造访美国参众两院，受到美方的欢迎和肯定。立委陈冠廷在媒体群组发文，提到近18位美国众议员在聚会期间与台湾代表团共进午餐。此外，多位军事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的参议员，以及众院拨款委员会军事小组、外交委员会两岸小组成员与台湾代表沟通，期间表示出对台海安全的高度重视，以及着重于加速军备交付、避免双重课税等议题的解决方案。陈冠廷指出，美方主张以实力换取和平的理念，充分理解台湾武装自身防范对中共威胁的目的，并且对台湾积极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增加国防预算投入表示感谢。会谈中，美方政界要员提到，台湾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扮演关键角色，协助美国科技界及电影产业界发展。如果没有台湾，很多美国的重要计划将难以实现，这个凸显了台湾在科技领域的重要地位。美国阿拉斯加参议员沙利文过去曾以海军陆战队军官身份派驻台海，亲身经历过第三次台海危机，在会面期间展现了对台湾的高度支持。陈冠廷提到，在会议期间曾在小布殊政府时期担任助理国务卿的沙利文准备了一本讨论为什么台湾很重要的小册子，向其他议员详细讲明了台湾的战略价值，此举令人感动。陈冠廷指出， 在台美代表会面期间，美方正要重申台湾人民的未来应由台湾人自己决定，以俄乌战争的经验对台湾提供国防情报参考，强调了美台关系的合作基础，并且表示政权交替之际，美台双边关系依旧稳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